发宅老司机。
我的画图不很强，我的市场能力不是很强，但是我过去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努力的研究，比如说制程或者是程式设计的，我不清楚啦，但是我说要是我就会像这样子的解释或者是回答，这样人家听到 OK， 我请你来是来帮我公司加分的，我干嘛不用？对啊，那后面再来谈待遇嘛。对啊，就是如果两方都 OK， 那你就是和一个合理的态度或是合理的待遇，人家干嘛不用？
嗯，
这个就不能说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是再次强调，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时代，不是像以前说资讯，对啊，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上网找到很多东西啊，
没有不争气，只有不努力。
而且现在有那么多社团，像我今天面试的梅亚，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那念书的时候，他就会去找很多产学合作的案子，或者是产学合作的项目 project 去做。所以他在刚毕业，他26岁，他刚毕业两年，他就有很多非常多就是职场工作的经验。那当然就是大加分啊！每个人都说来说，我愿意学习。今天终于遇到一个说，哦，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经验。对啊，简单来说是这样。没有不争气，这不努力，就这样。
可是你这个，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啦，就是说我现在慢慢知道那个症结点在哪里了，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我认识你这么久，是因为你有前面那个去你去参加那个组织那个课，所以才让你有这样的会做这样的准备啦。如果你就是你之前参加那个啊，不，这个不好意思讲那个名字啦，反正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对，反正就是你之前参加那个教育组织，我觉得他那个是他的方式就让你影响到你，让你做这些努力啦。那我觉得，而且你刚刚提到一个点啦，就是我今天刚好看了一篇文章，好像是大人学写的吧。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到高中，我们理想中的那个途径就是小学教什么，国中教什么，高中教什么，按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人生必备的能力。但是到最后真的发现，所有必备能力就是你大学到职场要全部一次学完，然后出社会。那你刚刚其实讲的有个点叫做，有一个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去做很多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呢，假设是一般的典型的家长或是一般典型的，是不是叫你把乖乖把书念完，可能不会想要你去多做一些这么多的事情，就是这个答案有点就是会，你知道会分，就是真的去当你乖乖去做那军事人，反而到最后没办法 qualify， 就是没办法去符合，就是变成出去会被你出了社会之后就变成你嫌弃的那些人，但是这些人其实在大学是很守这个体制下的规则。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包含你其他三个人，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超不乖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很不乖啊，我都早上才睡啊。
来来来，有人放地图炮，来来来来来，太棒太棒，来来来，鸟居哥有什么见解？我相信一定有。
没有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的关系。像你们刚刚讨论的那个例子，都是属于比较有弹性、答案不明确的职场环境嘛，对不对？
对。
那你如果说今天他是驾驶员，他是医生，他是护士，他需要这样子吗？就很明显不需要啊，那些都会减慢他的反应速度啊。啊，这一套在这类的职业就不适用嘛。
嗯，
所以我觉得只是职业取向的关系，就是你们在的那个比较发散思考型的行业，比较需要这样的人啊。因为，说一个统计上的，你们一定也认同啊，就是你们大概会摸索出一套。哦，不管是公式还是什么，可以知道，哎，什么东西可能会比较好卖、比较好行销、比较多点击，但真正会爆红的点，就没有胡乱弄出来之前，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爆红，就是还是处在一个赚大钱，但不知道怎么明确赚大钱的阶段这样。
嗯，
对啊，跟像我这种行业的可能性质就不太一样。
你觉得吧？就是简单讲一下你是什么行业。
哦，我就社畜啊。 捷运站的社畜啊，轮班社畜啊，实体社畜，发远距社畜，谁在跟我说我只要可以远距，叫他去死？远距给我看。
好了，这我们这个真的捷运第一线人员很辛苦。
远距救护车。
对，好，请继续，请继续。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 THD 讲的啊，就是去定义问题。应该说大家他会问，例如说哎，你为什么会什么写程式，他们应该都是有点像那种很像去找，有点像那种空姐补习班哦，他可能觉得空姐这个职业就是要做什么，感觉很好想象，很明确，但是他实际上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去某个补习班好好的学就可以基本上具备，就像去驾训班学开车一样。
嗯，
就是你要学开车，大家都知道哦，去驾训班学就对了，或者是自己家有车就一直练。那这个取向就是很直接明确，那中间大家的差距就是说，你是不是天生坐进车你就怎样，手拨到方向盘你就会开了，有这种人吗？大部分人就是属于要有步骤的系统一系统的去教。那我相信职场上大多数人都是后者啦，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职业，你要那么刚好进去，就是你对这个职业刚好就很有体悟还是怎么样，有点像 Gary 这样啊，就行销奇才，我就知道怎么卖东西，这种人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应该是需要一个他业内的系统去把它练出来。对啊，所以
但是我也是苦练出来的啊，每天被警卫追
啊，所以就是有那一段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但是你刚刚来面试那些人可能他们没有你那一段啊，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一段？
所以你要每个人
都
有你那一段吗？
我也没有那一段，
你的那段经验你认为是可复制的，然后把它组成一个系统化的，例如说不管是教材还是什么，提供给别人，别人只要照做他就可以得到跟你一样的成功或想法上的改变吗？如果会，那这样就又会回到大堂说的那个，就是你提供给我一套方法或教材或训练课程，那我就可以达到跟你差不多一样的水准的，是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的那个经验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啊。那你要去哪里找那么不可复制的这种有这种体悟的人，或能这样感知的能力？我觉得很难啊。
我知道那个 Gary 用心良苦啊，他其实想找出第二个宇宙大抉择，因为我们是复仇者联盟，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你的功没有啊？我觉得你提到一个我认真后来认真觉得的一个，就是尤其是美国市场上面的一个谬误，就是大家尤其是美国市场成功学，大家讲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 OPE 嘛。比如说安东尼罗宾说什么神经链接调整术，我只要把你的神经链接调整成成功人士的神经链接，所以你也会成为成功人士。那或者是我们比如说那个 NAC 嘛，神经语言学，就是你只要透过复制成功者的语言、肢体动作、情绪，然后持续一段时间21天，你的习惯变成跟成功人士一样，你就是成功人士。 OK， 那么多人，所以我们以前也在用这些，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大没有人成功，是只有少数人成功，对吧？就是认真的觉得哦，对，其实一开始就干，这就是骗人的话术，就是骗你去缴学费，讲听完这个哦很棒的东西之后，哦感觉用起来很顺，其实后来没有。那其实我自己这样子有正反两面的去测试过之后，我觉得其实是一半一半。他就是一开始的框架是学习的模式，你去做了这些事情，了解之后，你去模仿了之后，不一定适合你，因为你不是，比如说你不是贾伯斯，你不是比尔盖茨，你根本就没有他那个神经脑回路，或是你根本也不是爱因斯坦，你的脑里面这么多的障碍，根本就不是他那么聪明的人。但是你总会透过了解这些框架之后，摸索出自己的模式。但是你如果都没有去了解这些框架的时候，简单说，你 你没有去开这条路，你不管是骑机车、坐车、开飞机都很难。你一定要先去做一些开路的动作之后，慢慢的修整道路，你的路才会比较顺。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鸟居哥提到了很好，就是这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就是 OPE 啊，或者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你总要去尝试啊，对啊，你才会知道 这到底对你来说是不是对的。对啊，
嗯，
他那个概念有点像我们在讲的那个，就是 完整的成人智力测验那种感觉啦。反正你做一做，你大概就会知道你比较擅长什么。比如说你是空间语言，还是推理，还是数理逻辑，巴拉巴拉。但是你什么东西擅长，不代表你喜欢它啊，这是两回事嘛。那如果你觉得要找到热情与技能兼备都很刚好的，那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但幸运的不多。
嗯，
所以才需要大部分的社会的行业上还是需要很多的一般人来支持像你们这样有才华的人、啊、
哇
哇鸟居哥好专鸟居哥好专业啊，
还是真的有才华啊，这才太谦虚啊。
对啊，我觉得啦，毕竟我这一行就是这样啊，我这一行假设有人他真的特别厉害，他可以接 handle 所有的状况吗？不行啊，不行。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太依赖各部门的配合了，所以只有你一个人特别猛。例如说，你是一个很会开车的司机，但今天火烧车了，请问你是一个很会开车的司机，你要干
柴柴可夫司机？
你不能干嘛、啊？对不对？你只能做你能做的事情而已。就是我们就会体验到，哎，一个人是很有限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行业是没有办法透过组织把杠杆、才华的杠杆放大的。
嗯，
那、啊、你们的比较可以，所以你们的状况才会比较有趣一点。
我是觉得、啊，我想针对那个 Gary 在找人那个、啊，我是觉得你们想要人的那个模雏形。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可以定义的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工作能力跟什么特质是相关的，是正有正相关，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全只要有这个就可以符合，但是通常有这些特质的人比较会有办法有那些能力或是经验。因为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其实哦，我必须要说以我过去我经验来讲的话，很多很丰富经验的人啊，那你就是变成是你这边可以开出什么样牛肉来留住他，可能最重要并不是钱哦，反而是你有什么发展性，或是在你这边有什么舞台可以发挥，就是不同人才他考虑的想要看到的点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假设你刚刚讲说你想要希望他们有这样的特质的话，也许不是从你想要的那些东西去找、欸、而可能是反过来去想说，你觉得会做好这些事的人他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可能会跟他们过去的什么经验相关，甚至你要真的是要去大学，可能即使是办个比赛去找合适的人选也好，去挖潜在。因为我也蛮赞同 THG 说的，因为很多很强的人都是很有框框架架，都有前一份工作的，不管是你要说是框架或是包袱或是傲气或是 gift， 但是也是一个诅咒，是你可以说它是个礼物，但也是一个诅咒啦，因为它带这个有好有坏啦。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假设今天有五个很强的人到你的团队，但是这五个很强人过去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习惯或是框架，其实这个团队不见得会运作的好。对啊，
所以其实面试的时候，现在以前他们就还好，现在就是先看 TC 啊，然后生命领数啊、
欸、你要讲 TC 你要不解释，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不然那个我们的听众可能又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也听不懂啊， Technical Center
他全名叫 Trucars， 就是美国人，就是企业很多，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有没有在用啊，但是很多企业 大企业在用，比如说 Google 啊，或者是微软，因为他刚好代表这四个颜色，橘蓝金绿，然后代表人 有的四种特质，那每个人都有，只是表现出来的成分不一样。那比如说你看像 Google 或者是微软的 logo、
你直接来分析一下我们啊，我们四个应该不一样吧？
你这样时间够吗？
你讲个鸟居哥或是大 PhD 就好了，我就不用
了。你讲居哥吐槽吼，你们这些行为科学的，哼，
那你刚刚自己讲的，你不就是要把它讲完吗？啊、对
，Gary 出卡了 ，Gary 增色。
哈哈，你刚刚你讲的啊，你说你也说要用这个啊，那你是不是拿这个来？比如说今天鸟居哥要来面试你们公司了，那你就要判断它的颜色啦。
可以啊，可以啊，试试看。我色盲啊，测测看。
哈哈哈哈哈。
真的照颜色去分啦，它不是真的，它是按照你的个性或是你的成长背景、你的习惯去分的。那它是一个三阶段的测验。就是一开始先看卡片里面的人做的事情跟你的个性像不像，然后后面会有大概100题吧，然后就是会，总之就做完测验你会有个分数跟一个排列，那代表就是你在这四个特质当中你有哪两个特质比较凸显这样子。对啊，这样这个会不会有版权问题？等下又要被，
不会啊，你讲讲是什么？那我只问你说、
啊、
那鸟居哥是怎么样，那个你就讲简单讲一下嘛。
嗯，鸟居哥哦，就是你说你意思说直接分析他的人格特质？
对，就是你他是面试者啊，你面试他了，那你觉得像刚刚聊完下来，也许你没有时间做测验，但你刚聊完下来，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颜色的人啊？
我觉得鸟居哥有的时候蛮有趣的，他是他的人格特质前面的比较，就是他比较热情，然后比较。他是比较聪明、善于逻辑、比较注重逻辑思考的一群人。那我们的行话就叫他是橘绿，在橘色跟绿色特质的人在前面的，就是他可能比较热情，然后比较不怕生，比较善于跟别人沟通，同时他又很内在，他注重逻辑思考、想法。因为你讲这句话的逻辑对不对，或是你讲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这样子，对，
嗯。
善于收集资料这样子、
哦，那你要录取我吗？
我们现在都比较少在找橘绿绿橘的人
了。为什么呢？你刚刚不是说的不错吗？
因为我们后来觉得是说，其实我们团队里面比较多的是，就是特质比较多的是，就是在意别人的那种，就是我们讲的是蓝色人，就是说他们蓝色的特质就是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想法，然后团队的气氛和谐这样子。那我们以前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刚讲的那个，然后注重逻辑思考啊、热情的那些的人，那他们的有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在个人特质的部分非常的强烈，而且发挥得很好。但是缺点就是他们很难跟别人合作。对，因为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讲个比较实际的好了，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就会觉得说、啊、其他人都是笨蛋啊之类的，因为他的学历真的很好，嘿，然后他也很聪明，只是他就是太强了，他这个个人能力太强，觉得别人的想法、思维逻辑、速度、思考逻辑跟不上，觉得其他人都是笨蛋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办法跟团队合作。对啊，
鸟居哥，
我会等人啊，我会等人的、欸。
你说你又要提那个大阪 USJ 的故事是不是？
那个故事可以讲啊，我们当这个差不多当结尾啊，可以不错啊。我觉得这样收的尾蛮好的，要不要讲一下故事是什么？
是收的不错。
给鸟居哥讲，
鸟居哥梗图资源。
哎呦，哎，你是说那个吗？你是说你那个吗？寄物柜把你弟关上那个吗？还是另外一个？
你不就是讲那个寄物柜的事情？
哦，我还有很多哎、欸，我玩 L4D 我也会等人哎、欸。
L 是 Left 4 Dead 2040，这个是一款很有年纪的，类似那个 CS 啊，不是讲 CS 太老了，那个新的那个叫什么 SF Online 的那种游戏。
对，它是一个团队的 PVE 游戏。
对，
重点是团队。
对，嗯，对，但是有人玩了，就是他就自己冲，他也不会去管旁边人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又说他自己是蓝色，我也是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样。
哎、欸，没有啊，玩 LOL 都玩 support 哎、欸，你们先走，我先死。
不是啊，我们先把那个刚刚那个故事说完了、啊。那个，要不要讲一下到底环球影城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会说你会等人？
等人？哦，
对啊。
可是我想说，这个上礼拜还是上礼拜不是讲过了吗？就是他把他弟锁在外面这件事。
哦。但是你等他们嘛，因为你是在旁边要等他们的人，因为我们是那时候是赶时间的，这个你可以讲啊。
有赶时间吗？
我们有赶时间吗？好像没有诶、欸，
好像没有，
没有吗？
没有，
没有赶时间，因为那时候是他已经门已经开了、啊。
可是我们行程排很满诶、欸，我们要玩十个点诶、欸。我们那个阵都已经画好了，你知道吗？那魔法阵都画好了。
你如果要说就是比较反过来的，应该是我们去迪士尼那一次，
嘿，
就是我知道我早上不能吃早餐，但我为了配合大家，我早上还是吃了，然后喝了、
哦。
对对，我就想说，哎、欸，好吧，大家一起吃，然后我就为了大家的和谐，也不是为了大家，就是觉得这样比较好。OK OK， 然后吃了嘞，然后我就拉肚子。然后那个迪士尼一下到迪士尼一下车，我就去干赛，干了大概二十分钟吧，
就赔了二十分钟。
对，就变成大家等我，爽过。要拉我吃早餐，就要付出对应的代价。
对啊，这个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鸟居哥他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非常厉害的时间精算师。跟生活精算师，他可以帮你把所有这种交通转乘的那个哦，算的
精算到
无可挑剔啊，真的无可挑剔，甚至住哪里啊，对啊，怎么住啊，怎么转啊，要怎么买啊，哦，真的不得了，这个真的是惊人的技能，这个我觉得你、拿去开频道或是讲写文章，我觉得这个都
转乘魔法师啊，
真的很厉害，
真的，
对啊，
方便啊。可以换车就好，为什么要在新宿那边走七八层楼？神经病！
哎、欸，但是我说你要补充一下，我就要帮那个，因为我也知道刚刚那个 Gary 讲那个 TC， 我觉得要补充一下，它是一个外显的特质啊，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不能改了，而是或是说其他颜色就没有那些特质啊。我觉得这个要平反一下、啊，因为每个人的其实只是有比较突出的，但不是说你那个，比如说鸟居哥就不友善，或是鸟居哥就不会管别人，这个是。这样子二分法也不对啦，而是说可能相对来讲某些时候在意的点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就不同情境下的比例会不同。
如果今天是工作啊，我相信一定是就是 Gary 讲这样，但是我觉得私底下如果我们就是朋友怎么还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是有点不太一样，这要补充一下，因为我怕这大家误会说鸟居哥就是一个不管别人的人，也不是这样啦。
我那时候去九州，对啊，都会等我，然后你就会问说，欸、要吃什么啊？好，你决定啊，对啊，在这个部分他就没有那么的强势，
因为我是一个没那么注重工作的人啊。
哦，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有人是不是到国外每天都在工作，然后也不知道去日本玩在干嘛？
哦、你讲我，然后又讲你，你
講我现在不是啊。我现在不是、啊、那时候是啊，现在不是啊，有那一年是而已，好不好？我也只有那一年啊，那一年就要收尾了没？那你回来就收了。
好了，你的这段故事下一次再讲吧。
哎、欸，对啊，好像下礼拜换我。对啊，好了、
啊，
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礼拜，既然 Gary 有点菜这个东西，我那下礼拜我们来聊这个吧。可能文章也稍微会围绕一点，但是不会提到太多这事情。这个事情因为有些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聊一聊，也看到一些人性上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啦，那我们爆料老司机今天就到这边啦，那就大家拜拜啦，
拜拜
拜拜啦，拜拜啦。八宅老司机。